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朝早同你一起参加网上的崇拜。特别提一提大家，今日是圣餐的主日，记住预备好足够份量的面包和葡萄汁。牧者一阵在崇拜里面就会一起带领大家来到去用圣餐的了。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用祷告开始我们今朝的敬拜。先知耶利米曾经这样说过，纵然人生充满了艰难和眼泪，但是他一想起一件事，心里面就有盼望。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主啊，在十一月的第一个的清晨，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宣告你的信实广大。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主啊，透过今日早上的敬拜，主啊，你更新我们的心，你更新我们的意念，以致我们认定每一个早晨你的慈爱、你的怜悯都是新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最后惧怕与忧伤， 及十架的上面，你就是显明了你没有保留的爱。And you stand before 耶稣，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每一个，因为你是良善，你是慈爱，你没有怜悯，你没有恩典。你慈爱使我回转向你，你良善吸引我靠近，你怜悯呼召我更像你，你恩典满足我心，在每一天唤醒我灵赞美，用我全心来歌唱。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好，直到永远，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好，你怜悯直到永远，你慈爱使我回转向你，你良善
直到永远。
稣，我哋多谢你嘅慈爱，就喺呢个创世以先，甚至我哋未成认以先，你已经先爱我哋，你认识我哋每一个，纵使我哋会软弱，我哋会犯罪得罪你，但耶稣啊，你成日都用你嘅慈诚爱索，一次一次嘅挽回我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找不到一个爱比你的爱更大。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良善，因为你是信实的。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Amen。 弟兄姊妹请坐。
来到绝地生机的结局篇，犹大这个不断向前冲的死亡列车，卒之来到悬崖的边缘，卒之出事。公元前59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雅根和一班的子民卒之被掳。那个他们以为固若金汤、很平安的耶路撒冷卒之沦陷。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去到巴比伦这个地方，踏破铁鞋经过旷野，那个距离差不多有2700公里，就好像由温哥华一直走到去南加州一样。被掳流亡，不单只是去旅行，不单只是移民，不单只是留学，也不单只是卖猪仔。流亡不单止是离乡别井，更加是去一个你不想愿意去的一个的地方的里面。对犹大人来说，圣殿没有了，圣城没有了，祭祀没有了，那些的献祭节期呢都没有了。诗篇137篇形容他们当时的一个心情，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在那里我们一想起石安就哭了，我们将我们的琴挂在那个柳树上面。他们说，为我们唱一首石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异国之地来到唱耶和华的歌呢？试想想，如果你是当时一班被掳流亡的人，你朝思暮想的可能就是几时这个流亡会结束，我几时才可以回去到耶路撒冷，是不是？你心里面的祈祷就是求耶和华上帝，你帮助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快点将我们带来这个巴比伦的鬼地方。你最关心的是你自身的安危，是你家庭的幸福，是你犹太这个的亲戚是怎么样。至于巴比伦搞成怎样， Who cares？就在他们被掳去到巴比伦之后的几年，他们接到在耶路撒冷来的一封信，信的作者是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很语重心长的跟一班被掳的子民讲了一大段的说话。在耶利米书的第29章里面，第8到第9节是这样说的：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作占卜的欺骗，也不要听信那些自己所作的梦，因为他们冒我名对你们说虚假的预言，我并没有差派他们。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为什么耶利米会说这番的说话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警告呢？原来之前有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对犹大人来到是说一番的预言，两年之内呢流亡就会结束的了，你们就可以回去到耶路撒冷，再过回以前的生活的了。被掳的人最初听到，哇，当然很雀跃啦，心里面想，两年啊 ,OK 喎，是吧？两年很快就会过去的了。两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回到去我们熟悉的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离开巴比伦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见回我们熟悉的耶路撒冷的街道，做回我们熟悉的很多的东西。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我想我都會回去聖殿來到去獻祭多謝耶和華的。話曬我都是一個堂堂正正的猶太人，但怎知這個所謂好消息被先知耶利米篤破了。其實這個只是一個謊言，耶和華並沒有告訴他們聽兩年這個的流亡就會結束。在耶利米書第28章的15節裡面所說，耶利米先知就對哈拿尼亞先知說了，哈拿尼亞，你要聽，耶和華並沒有差遣你，你竟使這人民信靠謊言。看啊，我必使你離開人世，你今年一定死，因為你說了悖逆耶和華的話。所以耶和華叫這班的人不要被先知和占卜的來到欺騙，因為他們冒認了上帝的名，說虛假的預言。上帝就根本沒有說這番的訊息，他根本沒有差遣這班的假先知。那說回了耶利米這封的信，還有沒有其他的事來到他說呢？在耶利米書的第29章第5節裡面所說，你們要建造房屋定居下來，要栽種園子吃園中的果子，你們要娶妻生養兒女，要為你們的兒子娶媳婦，把你們的女兒出嫁，好讓他們也生養兒女，你們要在那裡增多，不可減少。耶利米首先叫被掳的人要從寄居去到定居，從寄居去到定居。試想一想，如果你是當中那些被掳的人，聽到這個建議的時候，你覺得你有什麼反應？建造房屋，我想住租個小單位在這裡兩年嘛，是吧？兩年就走，為什麼要起屋？栽種園子，哇，我又不是在這裡長住，耕田很辛苦的，沒那麼多時間。娶老婆生仔，來到嫁女娶新抱，不好的嘛，這些成家立室的大 project 來的，我想我都留回到耶路撒冷，我才慢慢計劃好一點。耶利米的信息當然就不單止是成家立室，在第29章的第7節裡面所說，我把你們老到的那城，你們要為他求平安，為他向耶和華祈禱，因為他即是這個巴比倫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可以得平安。耶利米亦都叫被掳的人要為巴比倫來到去求平安，為巴比倫求平安。那你就試想一想，如果你是當時被掳的子民，聽到這個的建議的時候，你會有什麼反應？哇，為巴比倫求平安，為巴比倫向耶和華祈禱，你沒有聽錯嘛，是吧？耶利米啊，你叫我們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想我們應該覺得是對的，這才是正路。為巴比倫我們的敵人求平安，沒可能的，你是不是說錯了？耶利米不單單叫被掳的人成家立室，為巴比倫求平安，他更加將這個被掳的真相來到向他們去披露。第29章第10節說到，為巴比倫所定的70年滿了之後，我必眷顧你們，向你們實行我滿有恩惠的諾言，把你們帶回這個地方來。在這裡上帝透過耶利米向被掳的人來到揭露耶和華的計劃，是啊，我沒有忘記你們，是啊，我會守諾言的，流亡並不是最後的結局，你終有一日你是會回去耶路撒冷的，不過不是兩年，不是十年，而是70年。70年你沒有事嘛，剛才那個先知說兩年而已，70年之後，那我就是說我沒有機會回到耶路撒冷，我的兒子70年之後都不知道去了哪裡，就算我孫現在得6歲一年班，70年之後佢70幾，佢都可能唔可以去回歸啊！70年太長啦，從寄居去到定居，為巴比倫嚟到求平安，秘掳流亡70年，但係先知嘅信息仍然未講完。 第29章11節裏面所講話，因我自己知道我為你們所定的計劃是使你們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災禍的計劃，要賜給你們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試想一想，如果你是當時被掳的子民，你聽到這一段的時候，你會有什麼反應呢？被掳七十年，你說對我好？被掳七十年，你說是美好的前程？被掳七十年，你說是上帝所賜的盼望？耶利米，你現在是否落井下石啊？耶利米啊，被掳啊，是上帝的計劃？不可能吧？耶利米啊，被掳，你說上帝對我好？有沒有搞錯啊？對一班被掳的人來到去講，先知上面信上面每一個的訓示呢，都好像沒有一個是好消息。他們完全不明白他們為何會被掳去到巴比倫，堂堂他們是耶和華上帝的子民，他們失去了家園，失去了聖殿，那個他們信仰的中心，他們沒有熟悉的宗教活動，他們不可以獻祭，他們不可以有節期來到去慶賀，再不能夠去守節。在流亡之地，他們失去了一切信仰的坐標，他們失去了一切他們看似為重要的東西。在流亡之地，他們的生命就好像走到絕路一樣。其實流亡和被掳表面是地方的轉變，從應許之地他們去到巴比倫的地方。不過其實想深一層，流亡被掳的背後其實是一個失去，是一份的失落。生命中有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好像不見了，生命中重要的坐標失去了，生命中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再不能夠找回你。很可能你和我都未試過好像猶太人一樣來到被掳去一個完全不熟悉的一個地方，但你有沒有試過一個曾經你住了三十年的城市，因為一些特別的原因，你不可以再留下，唯一的選擇就是離開。你有沒有試過這一間你大半生你撲心撲命來到去為他打工的跨國集團，你曾經一個引以為傲的一個的品牌，一直你以為這個是終身的職業的，不過因為疫情的緣故要重組了，一夜之間裁員8500人，你朝頭早收到 email 的時候才知道不能留下。又或者一路以來你苦心經營的一段的關係，因為有這個原因，一下的緣故完全的你都是斷了。這些生命的經歷就好像流亡被掳的一樣，眼前所見到所剩下的就是一片的荒地，一片的荒涼，只有絕路一條。在流亡的一刻，你心裡面不斷地問上帝，點解？點解？點解？你會問有沒有搞錯？你會埋怨那個你跟了十幾廿年的上帝，你甚至會考慮不如不要回教會，不如連信仰都放棄。如果你有以上這些感受，你或者會明白多一點昔日猶太人他流亡被掳的一個心境。來到這裡，可能你會問上帝在這裡搞邊課啊？上帝的計劃究竟是什麼？什麼是美好的前程？什麼叫平安？什麼叫做盼望呢？其實耶利米的信息並沒有停在剛才我們所說的經文那裡，在絕境的當中，在遠離家園離開聖殿的一刻的時候，上帝對被掳的子民繼續去講說話。在29章的第12節裡面所說，你們要呼求我，要來向我禱告，我就必應允你們，你們要尋找我， 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我必给你们寻见，我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从我赶逐你们去的各国各地，把你们集合起来，带回我掳你们离开的地方去。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在这里我们见得到，虽然上帝没有即时将这个被掳流亡的痛苦拎走，上帝最终的心意却是不是叫这个犹太人来到灭绝，上帝要他的子民来到回转，上帝希望这个奔向悬崖的列车在最后一刻可以去刹停，能够调回转头，回到去上帝的身边那里。上帝盼望神的子民再一次来到去寻求上帝，再一次去寻找上帝，以致被他寻见。上帝盼望巴比伦成为了神的子民信仰那个经历拆毁但又能够重建的一个地方，巴比伦成为一个经历信仰被拆毁但能够得以重建的一个地方。在流亡之地，神的子民足之明白到他们昔日活在一个虚荒虚假的预言当中。在流亡之地，他们足之明白到耶路撒冷原来可以沦陷的，圣殿是可以失守的。在流亡之地，他们足之明白到生命一些他们以为很重要的东西原来是会失去，而失去之后他们才更加明白生命信仰里面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东西。在一个看来好像上帝完全不存在的巴比伦的里面，就算没有了圣殿，没有了祭祀，但他们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却仍然可以坚持，是可以不会失去的。被掳巴比伦成为上帝子民信仰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 starting point。 在被掳放逐的日子，在巴比伦这个龙游浅水一筹莫展的一个地方的里面，三年又三年，究竟神的子民可以做些什么呢？究竟神的子民怎样可以能够继续向前行，支撑他们向前来到行下去呢？耶利米这封的信，当我们再来到仔细阅读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究竟神的子民可以做些什么。第一，在流亡的日子里面，神的子民要仍然坚信上帝有美好的计划，上帝有美好的计划。上帝清楚地讲到，我必眷顾你们，我必实行满有恩惠的诺言，将你们带回耶路撒冷。他的信实是不会改变的， He is faithful。 他不会将以色列民来到是去剪除，来到是去灭绝。透过被掳，上帝将他的子民来到是去保存，被掳反而成为上帝去拯救他们的一个的方法。在流亡的日子，神的子民可以仍然坚信上帝有美好的计划。第二，在流亡的日子，神的子民仍然可以向上帝呼求、寻找和祷告。在巴比伦这一片绝地的里面，人之常情就是绝望、死心、放弃信仰，但神却提醒他们，纵然你身处的是一个绝地，但是生命这一盘棋的下一步可以怎样走下去，其实你有得选的。没有圣殿，没有城墙，没有节期，没有祭祀，但是神的子民却不是没有选择，他们仍然可以选择弃绝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可以选择不再听那些谎言，不再敬拜假神。神的子民可以做的就是回转、寻找、呼求、祷告耶和华。在巴比伦你们要呼求我，在巴比伦你们要向我祷告，在巴比伦你们要一心寻求我。耶和华的宣告，我就必应允你们，我就必给你们 看见、寻见。在流磨的日子，神的子民仍然可以向上帝呼求、寻找、祷告。第三，在流亡的日子，神的子民在异邦仍然可以忠诚地活下去，忠诚地活下去。没错，巴比伦是异邦，是秘掳之地，巴比伦不是耶路撒冷，但上帝的吩咐就是要在神的子民在此时此地忠诚地来到去继续活下去。在巴比伦就为所居的地方来到去求平安，这个求平安不单单只为到自己的屋企求平安，不单单只为到前后左右你同声同气的同胞去求平安，更加为到你完全不同你不熟悉那个地方的巴比伦求平安。 Seek the shalom of the city， 而平安原来在本来的文字呢，不是单单指一个人 happy 无穿无烂那么简单，平安代表人与人之间和这个城市里面的安宁、和平、和谐、完整、繁荣、昌盛，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词语。巴比伦成为上帝的子民学习去服侍、去实践使命的一个 mission field。 在流亡的日子，神的子民在异邦里面仍然可以忠诚的活下去，在秘掳之地虽然看似是一片的绝地，但仍然可以有生机，仍然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可能你会觉得这三个方向、好像很好、但是有没有人做得到的？可能你会跟我说你不要说耶稣做得到，是吧？这个呢就耶稣 perfect 的，这样有没有人做得到呢？这样我要讲个真实真人的例子，真的有。在圣经的里面，这个也是秘掳的一份子，一个坚持在异邦来到见证上帝，继续忠诚的来到活下去，是有这个例子。这个就是旧约另外一个先知，叫做但以理。但以理给我们看得到，就是他怎么能够在异邦一个没有神的地方仍然找住上帝的，来到为上帝来到去做见证。第一，但以理在异邦做一个忠诚的人。在秘掳的初期，在压力的里面，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但以理决心不接受皇帝所派的食物，因为这个食物和祭祀偶像有关系。在第六章的里面，当到其他的人对他很不利的时候，甚至立了一条叫恶法，在无论何人30天的里面，无论向任何的上帝、神或者人来到去祈求，都是会有一个的危险。但以理虽然有一个恶法来到立了，但他仍然一日三次跪在地上边，嚟到忠诚的向上帝嚟到去祈祷。结果是怎样？大家都知道，他被人告发，被抌在狮子坑的里面，但他经历了上帝的保守。神差遣了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到但以理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见证。在上帝看似隐藏的一个异邦的里面，但以你选择做一个去见证上帝一个忠诚的人。除了忠诚之外，但以你亦都是在异邦做一个服侍的人。但以你很真真正正的将这个异地变为了他实践信仰一个服侍人的一个 mission field。他在黑暗的世代当中成为了光，也不单止影响了一般的平民百姓，他的影响更加是去到从巴比伦去到马代王朝去到波斯帝国的君王古列，三个朝代的掌权者但以理都有机会在他们面前来到做见证。在朝廷做奴才就不是很难， 但但以理却是持守上帝子民的身份，向一代一代又一代那些目中无神的君王来到去做见证，绝对是不容易。除了忠诚和服侍之外，但以理也在异邦做一个祈祷的人。之前提及过了，恶法当前，但以利连一日三次跪在地上来到向上帝来到去祈祷。咁之后呢，但以利第九章都讲到另外一个但以利一个祈祷的情况。当但以利从经书上面睇到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话，即头先我哋啱读到的话语的时候呢，指出耶路撒冷的荒废的年数呢是会满70年。跟住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三节咁讲，于是我转向主神，禁食，披麻蒙灰，直祈祷和恳求寻求他。就喺但以理仲喺度讲嘢、祷告、认罪、向耶和华恳求嘅时候，天使加百列咧喺献晚祭嘅时候就飞到但以理嘅面前，嚟到系向但以理嚟到去解释。喺但以理书嘅第九章第22节里面所讲。但以理啊，现在我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来到去发出，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你要留意这个异象，明白这个信息。你要呼求我，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找我，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冇錯，雖然喺異邦嘅裏邊，雖然耶路撒冷同埋聖殿已經被毀，但以理卻係照住耶利米嘅吩咐，繼續嘅喺秘掳之地喺流亡嘅日子，繼續嚟到向上帝嚟到去尋求嘅時候，藉住轉向上帝，藉住祈禱同埋去懇求去尋求主，但以理喺異邦做咗一個祈禱嘅人。就在2020年这个11月的一个的早上，或者你的生命也都停留在一个你不想到的一个的地方，或者你都是经历着生命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失去了，可能是工作，可能是一段的关系，你的生命就好像流亡秘掳一样，眼前只是一片的荒漠，一条的绝路。在你不断向上帝问为什么的时候，在你埋怨那个你跟了几十年的上帝的时候，在你甚至想连信仰都放弃的时候，天父在今朝的早上透过耶利米书去提醒你，在绝境当中，在远离家园、远离圣殿的巴比伦，你只要呼求我，你只要来到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你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在流亡的日子，仍然坚信上帝有美好的计划。在流亡的日子，你仍然向上帝呼求、寻找、祷告。在流亡的日子，你仍然忠诚地活下去。在秘掳之地，虽然见到的好像是一片的绝地，但仍然有重生的机会。如果是你在这一刻，你愿意转向这一位等待人回到他身边的上帝，牧者邀请你，我们一起藉着这个的祈祷去呼求他，向他祈祷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祈祷。慈爱天父，在巴比伦这一片绝地的里面，我呼求你，我向你来到去祷告。我感觉到我好像行了很远很远，离开你很远的样子，但在今朝的里面，我愿意立志来到再一次呢回转行回去你的身边。所以天父啊，我愿意再一次去 寻找你，求你赦免，求你垂听，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按住教会的传统，每月的第一个主日是圣餐的主日，现在就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进入圣餐的环节。当我们进入圣餐的时候，牧者盼望延续今日我们讲到关于流亡这个的主题，和大家一起透过饼和杯去纪念主。在旧约利未记十六章的当中，记载祭司献上赎罪祭，其中特别提到的是一个代罪的山羊。亚伦为圣所、为会幕、为祭坛赎了罪之后，就将那个活山羊来到去献上。亚伦两只手按在那只活山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一切所犯的罪和过犯，并且将所承认的罪孽和过犯都归到那个山羊的头上，然后这只山羊就会被放逐去到旷野的里面。这只代罪的山羊被放逐去到荒山野岭之后，就会被野兽来到去捕杀，永不回头。主耶稣就是那只代罪的山羊，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一步一步的从耶路撒冷的街头走出城门，再被押解去到城外的刑场那里，就在城外的十字架上面，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成就了救恩。今天的早上，就让我们透过圣餐一起去重温，一起去纪念主耶稣所成就的这个的救恩。我们欢迎每一位你已经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弟兄姊妹，来到去参与圣餐。主耶稣在被出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擘开，就说到，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来到擘开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个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到去来到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让我们一起，我们有一个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成为了那个代罪的山羊。我们多谢你，你背负了世人那个的罪，以致到透过认识你，我们的生命有新的开始，以致到我们可以靠住耶稣得救，以致我们可以靠住耶稣得胜。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今天崇拜结束之前，有几项的报告想和大家分享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哥伦的崇拜，我特别代表教会去欢迎你。 我特别邀请你透过我们网上的联系卡和我们来去有所的联络的。你只需要呢要在荧幕上面这个 QR code 来到 scan 一 scan 的时候呢，就可以呢去到网上联系卡来到填写所需要的资料的了。另外我也邀请你透过我们的网上奉献呢，一起来到去在神家的里面呢，来到去同工，来到同心同行。你也可以呢透过网上这个的 QR code 呢，来到去参与这个网上的奉献的。在下星期到十二月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讲道系列，特别是适合一些未信又或者是初信的朋友呢，来到去参与的。系列的名字叫做《超神传》，很特别啊！我们会一起探讨究竟其他不同的宗教和基督教啊，是不是只是大同小异呢？如果有不同的时候，究竟它的不同啊，又在什么的地方的里面呢？如果你可以的话，特别邀请你邀请一些微信的朋友来到一起去参与这个系列，让他们更加去认识福音，认识基督教。另外呢，在今个主日开始，我们呢会在每一次崇拜之后呢，有一个在网上面的代祷服事。透过 Zoom 这个平台呢，我们希望能够呢为有所需要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呢来到进行这个代祷服事的。你只需要呢在每一次崇拜之后到11点半之前呢，透过荧光幕上面的 QR code 来到去到我们代祷服事的 Zoom meeting 的里面，到时就会有专人来到安排来接受牧者或者是代祷者的服事的了。感谢主，透过这个多进一步慷慨行动，我们在上半年曾经收集了900件的食物捐助给本地的食物银行。现在差不多又到一年的尽头了，我们会发起一个叫做圣诞玩具捐赠行动。透过参与 Richmond Christmas Fund 这个机构的这个 project， 在圣诞节之前特别祝福本地 Richmond 一些有需要的家庭。特别留意捐赠的日期就由10月26号开始，一直去到11月的10号星期二。更加记住今次我们需要去捐助的玩具必须是全新的，更加呢是不需要用花纸来包的。行动的细节你可以上到我们教会的网页 mykc.ca 就知道更加清楚了。好了，来到崇拜的尾声，我邀请你在座位上面起立领受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那呼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今天崇拜就到这里了，再提一提大家，在一间的时候如果你有需要去接受代祷的，你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新的代祷服事的网上平台去接受代祷的。你特别要留意就是一间我们就会出了这个代祷服事的报告，你只要在那个 QR code 里面去 scan 一 scan， 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这个 Zoom 的 meeting 里面来接受代祷服事的。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愿神祝福你。